拉美走出第三条道路。拉美市场是 TCL 较早布局的一个市场，2002年、2003年前后就已启动。2004年，借国际收购之机会， TCL 还在巴西首次建立了分公司，主要以经营销售 DVD 等 OEM 产品为主，后来因众多因素分公司关闭。从2004年到2013年，李永平一直负责拉美的销售业务，他现任 TCL 实业拉美销售中心总经理。他说，中国家电厂商在海外市场开展自主品牌业务，主要有两种形式，要么建立分公司进行品牌自营，要么与当地有实力的代理商合作。 LG、 三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通过品牌代理模式推进海外业务，其原因在于不是每个市场都有足够的规模可以支撑一个自营分公司单独运作，某些市场的政经环境和营商环境相对不稳定，货币金融、政教冲突等不稳定因素很多，会大大增加分公司的财务应收、政治及法律风险，如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市场。除了分公司自营和寻找代理商，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TCL 电子海外业务中心摸索出了建立合资公司的道路。在2016年和2017年， TCL 先后在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建立了两家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投入大，如果合作伙伴选择失当，风险也大。但如果在某些战略区域选择好了合作伙伴，也能快速带动发展。巴西是南美第一大国，电视市场在全球单一国家中排名前五，每年有1000万台左右的市场规模。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国，每年有250万台至300万台的市场规模。两国在拉美还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力，可以辐射到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等市场。所以 TCL 最终选择了在这两国的合资模式。2010年到2014年TCL 在巴西的业务以 ODM 出口为主，规模一度上涨到年出货百万台以上，风险可控，利润也还不错。但李东升对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满意，每每追问团队 TCL 自有品牌的发展计划。2015年年初， TCL 在巴西成立代表处，开始了艰辛的品牌征战。由于巴西对整机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彩电业务要进入巴西并成功立足，必须要有本地化的工业制造能力。 SEMP 等三家企业进入了 TCL 意向合作的视野。 SEMP 曾经是巴西的电视龙头企业，最初是做收音机的。在2015年之前的30多年， SEMP 一直与日本东芝开设合资公司，由东芝来支持它的产品供应和研发。但2013年开始，东芝调整全球策略，基本退出拉美的电视业务，几乎停止了在合资公司的投入。没有研发就无法推出新产品，没有新产品公司也就成了空壳。2013年到2015年，游走在破产边缘的 SEMP 急于寻求新的合作伙伴。2015年谋求进入巴西市场大干一场的 TCL 已经不是当年刚刚出海的企业，有了十几年的国际化能力和经验， TCL 选择了另一条拓展道路。当时担任 TCL 电子海外总经理的王成，第一步就是将 TCL 最新的产品组合带到巴西，参加全国最大的年度家电展。一时间，整个巴西的家电行业都知道了 TCL 要来巴西了。王成当时接受了一家当地媒体的采访，这家报纸在封面刊发了采访内容，还配发了王成的大幅照片。 SEMP 的老板86岁高龄的阿方索博士拿着这期报纸找上门来，寻求跟 TCL 合作。双方从2015年年中开始接触，到2016年7月宣布共同投建合资公司 SEMP TCL。 在 TCL 与 SEMP 合作过程中，李东生多次与阿方索博士本人沟通，在中国谈，在巴西谈，在欧洲谈。第一次是阿方索博士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到访 TCL 总部。李东生见到80多岁高龄的老先生飞行20多个小时过来谈判合作，非常感动。在会议上，双方都没有绕弯子，直面各种可能的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阿方索博士全程精神矍铄，不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坚定了李东生与 SEMP 合作的决心。2017年，在德国 IFA 展会期间，两人约了晚餐会议，讨论合资公司成立一年来的情况和下一步战略。直到餐厅要打烊时，才发现已聊了将近4个小时，这时已经逼近午夜。阿方索博士的孙子也是业务助手费利佩笑着说，我爷爷每周还要自己开车去合资公司办公室待至少3天，他常自己开车，嫌弃我开车慢，